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法庭应讯，这场史无前例的诉讼案对美国的政治和司法意味着什么，还有日本政府敦促中国立即释放被拘押的国民，北京是依法处置还是人质外交。不过首先，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中美洲出行的行程，他在星期二晚间抵达美国洛杉矶过境。蔡英文过境期间将和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进行会面，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那有关现场的最新消息，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奕华。
好的，叶凡，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就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过境停留洛杉矶期间所下他的旅馆。那么这一次呢，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蔡英文这次过境的这个洛杉矶期间最受到瞩目的一个行程之一呢，就是他将与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会晤。那么蔡英文总统呢，他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间八点左右抵达了洛杉矶。那么他在这个我们所站在的这个旅馆外面呢，这个当时呢是聚集了许多的这个台湾的侨胞。那么蔡英文呢，他的专车抵达了这个他的这个旅馆之后呢，在大约现场有两三百位的台湾侨胞是前来现场来欢迎蔡英文。那么蔡英文是在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的陪同之下，一起这个向这个现场的台湾侨民来握手表示感谢。那么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这个侨民，他们表示哦，现在台湾的这个国际这个处境相当的不容易，因此此时呢更需要团结在一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其中的一位侨民，来自加州的这个周小姐，她怎么说。
所以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尤其现在中共这么样的打压我们，我们所有海外的台侨更应该团结在一起，支持我们台湾，支持我们蔡总统。
是的，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方面已经多次的表示强烈的反对台湾总统反对这个蔡英文呢过境美国，以及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会面。那么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中国政府是突然宣布了要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行动。那么各界也认为呢，这是中国政府方面对于蔡英文即将和麦卡锡进行会晤所做出来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在现场呢，就是我们也观察到星期二蔡英文抵达之前呢，事实上呢，在他下榻的旅馆外面，除了欢迎他的台湾侨民之外呢，还有许多当地呢，就是反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以及反对这个蔡英文的这个中国的来自中国主要以来自中国的这个侨民为主的抗议行动。那么呢，我们现场也采访了一些民众，询问他们为什么来到现场来抗议蔡英文，我们来继续听听他们怎么说。
是的，一个国家作为中国人讲中文的话，
那
为什么要分？为什么要是都分开呢？为什么不能合着一块儿呢？对不对？共同繁荣啊，对不对？
你们的行程是什么？会清楚吗？
不是，都是临时通知的，
临时通知的。
对。
OK， 不好意思，他要走了，我要负责走。
好的，那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呢，在星期一确认了他将在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四月五号与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来进行会面之后呢，那么稍后呢，就是在这个美西时间的这个大约上午左右呢，蔡英文就会前往这个里根图书馆，也就是两人会面的地点来进行接下来的今天的会面。那么随后呢，这个蔡英文将会返回他所下榻的酒店，来这个晚上应该会有一场这个台湾与台湾侨民一起的共进的晚餐，也是一个侨宴呢。那么各界呢也都在关注说，这个和麦卡锡之间的会谈呢将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和这个成果。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麦卡锡的这个与蔡英文的会面呢，将会使得麦卡锡成为这个台湾总统在美国境内所会面的最高美国政府当中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因此呢他的这个重要的程度可以说是备受国际关注。以上的记者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叶凡。
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明天的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中，我们要再一次和李奕华连线报道，还请这个专家呢继续来讨论。那美东时间星期三，也就是今天下午一点开始 VOA Live 特别直播，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会晤，发表声明，国会议员联合记者会，敬请收看。 那接下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送上法庭，对美国政治司法意味着什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4月4号到纽约曼哈顿刑事法院应讯。纽约大陪审团指控特朗普涉嫌在2016年竞选期间向色情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伪造商业记录等34项重罪。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刑诉的前总统，那这场史无前例的诉讼案接下来将如何展开？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会采取什么样的法律操作？诉讼案对2024年总统大选，甚至对美国未来的政治司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也欢迎观众朋友在美国之音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那王院长、高律师，感谢参加今天的访谈。那这个首先请问这个王院长啊，对特朗普的34项指控，包括付给艳星丹尼尔斯的$130,000的封口费，给一位门卫$30,000的封口费，还给另一位女郎$150,000的这个封口费，伪造商业记录的34项的重罪，那这些指控是否成立的主要争议在哪里？
这个曼哈顿检察官他是用这个34项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然后来起诉这个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就是这个卸任总统刑事罪。那么这个本身的话来讲的话，可能是应该多半刑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轻罪，就是 misdemeanor， 但是这个检察官他因为把这个他的34项这个伪造文书的罪呢，把他跟企图违反纽约的选举法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变成是一个重罪，就是那个所谓的 Class E 的那个 felony 是重罪里面最低的。那他的逻辑是说，这个他付这个封口费的话，是那时候他在这个到处去找这个对他有可能不利的消息，把那个消息的来源给垄断，然后用金钱给解决。这个检察官的论述的话是说，这个的话是企图影响选举，在纽约州的话，如果企图影响选举的话，是一个重罪。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最大的一个意义，对美国人一个民主的社会来讲，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卸任的总统他面临到这个刑事的控诉。那过去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宪政原则，就是说总统在位期间的话是不受这个刑事的追诉。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跟这个其他的政府部门比起来的话，这个行政的最高的首脑就是总统的话不可一日无主。所以就是说这个让总统在位的时候不受这个约束。但现在特朗普他已经是卸任了。那么可能大家会问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会起这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说他已经对外宣布说他要竞选这个2024年的共和党的提名。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他会不会那个被共和党提名。如果说这个司法的这个程序延伸了那么长，到了明年选举这个热季的时候，是否到他在他的如意算盘的话，如果他当选了，是不是又受到那个刑事不受控诉的一个保护？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事情的那个一个最大争议。支持的人的话认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总统犯法的话与庶民同罪。不支持他的人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的谋计。
嗯哼。那高律师，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些对他的这个指控？
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一件事情，一个案子，在美国20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 卸任的总统被刑事控告。尽管在世界上各个国民主国家，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卸任的总统被逮捕、被判刑、被入狱，但是在美国的历史上，我们从来还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先例，所以这是开了第一个先例。那第二个先例呢，在美国的司法这个制度上，在司法的这个实践上也是造成了一个先例，因为特朗普这个尽管是前任总统，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来说，他仍然还有享受着卸任总统的一些安保的这些措施，而且他正先迫了竞选下一任总统，对于这样一个人物采取这个司法诉讼，当然会在美国的政治上法律上都会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不仅仅是在美国，我现在看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议论川普这件事情。
高律师，您和这个王院长都提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传讯，那和这个过去的惯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从这个法律操作上，特朗普总统以这个以前总统的身份，是不是也会戴上手铐、按指纹拍照进行这样的法律手续呢？
按照美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实践形式，在纽约州来说哈，如果你要控一个人重罪的话，你首先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经过大陪审团的这裁定，这个陪审团如果同意起诉他，你才可以去宣布这个起诉他。那这个大陪审团呢，是在秘密的这个过程中选定的，他的程序一般是要求这个检察官把所有的证据材料准备好了以后呈送给法官，法官呢然后通过这个遴选陪审团的情况，然后陪审团再来听证这个整个一个事实，检控官也会到庭上去作证。根据我的了解，他也传唤了两个证人，就是一个是那个风暴女的那个女郎说收费的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叫 Michael Cohen， 他那个川普的前这个律师，他们俩到庭去作证去。那当陪审这个大陪审团听了证以后，认为基本上这个证据可以起诉他的时候，才会投票决定。当然，这个陪审团一般是从16个人到23个人组成的。像川普这样的一个大陪审团，我相信是应该是最高的人数了，应该是23个人，其中并不需要一致通过，只需要其中的12票通过就可以宣布起诉他。那至于说一旦宣布起诉以后，至于说这个整个一个过堂的程序，按照美国的法律，任何人你要过堂当然是要经过同样的程序，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他是前总统，而且他还有美国特勤局的保护，又是参选明年这个竞选的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很多难题。据我的了解，有些程序是一定要走的，你比方说他宣布说我 surrender， 我投降以后到这边来，那首先第一件事情他必须要打指纹，这是肯定的，而且他必须要照相，这些都是秘密的，听说还为了防止这个他这个打指纹照相的这些图片曝露出去对他影响不好，采取了很多保密措施。同时也会跟他宣布逮捕的时候宣布他的权利，比如说你可以保持沉默呀，你可以请律师啊，这些都是法律上必须要做的。应该没有对他采取戴手铐的这个程序，按照道理是应该可以戴手铐，但是应该没有。
那这个特朗普现在以个人担保获得了保释，当天他就飞回了海湖庄园，那接下来会进入什么样的司法程序呢？高律师，
他不是保释，他没有保释。在美国，这个当然一般的人被逮捕以后，你可以宣布要保释，但保释条件就是说有两个要求，就是说你是不是对社区造成了危险，第二个呢，你是不是会潜逃。那这两点对于川普来说当然不存在。那如果是没有这种需要的话，一般人就可以要求保释出席，不要付任何条件。但是川普这个呢，连要求保释也不需要。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个司法程序，就是说自我拒绝，中文这个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就是说自己可以拒绝，因为他是投案自首的，那他只要参加了过堂以后，法官跟他宣布了他的指控以后，那他就可以离开了。 那下一次上庭的时间，我现在看的是应该还没有，最快的话应该等到年底才可能有下一次上庭的时间。
那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因为按照特朗普的吩咐啊，刑事被判了3年监禁。那当代理人受到处罚的时候，委托人特朗普被定罪的可能性有多大？高律师。
科恩是他前律师，这个原来就是负责他封过费的这个律师，他已经被判刑了。那这个跟川普的直接的被判刑应该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很显然这个科恩已经做了这个检控官的污点证人，他在大陪审团决定起诉川普的时候，他已经多次到场去听证，这个回答大陪审团的一些问题，那毫无疑问他也会在将来的这个庭审中做这个川普的这个污点证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这个检控官可以轻易的能够完成这项这个诉讼判川普的罪行。
嗯哼，好，感谢高律师。那王院长，这个曼哈顿地方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在传讯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强调说，曼哈顿是美国最重要的商业市场，我们不允许纽约企业操纵他们的记录来掩盖犯罪行为。今天我们坚持我们这个办公室庄严的责任，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在另一方面说，如果这个人的名字不是唐纳德·特朗普，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指控。那他们发誓要这个发起动议驳回指控。那王院长，您怎么看特朗普是否受到了公平对待呢？
我想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受到了公平的对待，因为严格讲起来的话，这一个美国这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它的这些操作原则的话是可有预测性的。那这可以说有预测性的话，就包括说它的一些商业记录、商业文件的话，应该都是真实的。那当然，很多人会讲说，有一些企业的话，他们做不只是这个一本账，而是两本账等等。但如果说，但是美国也有很严格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会计的制度，比如说很多的公司的话，他对这个投资人的话有责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会计师来给他做很严格的一个审核，然后把他的公信力放在上面。那现在这个检察官他是找到34项这个就是说伪造这个商业文件这个罪名来起诉这个川普。本身的话这个东西最多是刑罚到4年，然后对于初犯来讲的话，很可能也会给他有缓刑，所以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还不是那么重。但是如果说如果说检察官成功的说服了这个陪审团，说他试图这影响选举，就是2016年的选举的话，那个就是重罪。那我觉得这个川普的这种讲法的话，就是说只因为这个检察官他是因人而事事，所以对于这个。他意思是说这个检察官可能有希望说借这一个案子来出名的这一个意思，所以到最后的话可能还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对于川普的这个支持者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一个出于政治的一个算计，那对于一般的大众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事情可以树立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法治的一个法治，就是 rule of law 一个典范。
那王院长，我再继续问您，在另一方面，这个特朗普他回到了海湖庄园后，在记者会上说，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美国，这是国家的羞耻，这是政治迫害，不是司法起诉。那您认为这场诉讼是否掺入了政治动机呢？
这个美国的话是世界民主的一个表率，那这就让人家想到说，在跟很多的其他的新兴民主国家，他们对前领导人的一些的作为，这就是说一些处理啊，比如说像韩国、像以色列、像法国、像意大利、巴西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前领导人都有这个刑事的这个追诉哈。那这个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对于先前的这个领导者，他们犯下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刑事的错误的话，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一种看法的话，就是说， 为了这个族群的融合和这个社会的平静的话，应该要 forget and forgive， 就是说要忘却，然后要宽恕，这样的话大家才能够向前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话，他如果不对于这个知法犯法的人加以严惩的话，对于这个新兴的民主来讲的话是不好的示范。那美国当然不是新兴的民主，所以他会川普他会这样讲说，他不相信说这个事情在美国也发生，这样的话美国跟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呢？但是我相信一般的美国的选民的话是有智慧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像新兴民主国家这样来对领导人的这种追溯呢，还是说川普他自己这个知法而犯法？我想这个在一般美国的选民中间的话，应该是眼睛是雪亮的。
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川普前总统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这个案件也涉入了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您怎么看这个诉讼案和政治之间的这个关系？
川普的支持者基本上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商业欺诈这件事情在美国的这个商业行业里面是相当普遍的一件事情。第二呢，商业欺诈本身如果按照各个州的法律来说，很可能就是个 misdemeanor， 是一个轻罪而不是个重罪。那这个辩论说的这个事实基本上还是有道理的，还是可信的。但是民主党的这个观点是另外不一样，尽管这些是有可能是一个轻罪，但作为一个川普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说，你的要求，你的政治要求，你的道德要求，你的法律上的要求应该是一个更高的标准。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欺诈行为的话，那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尽管现在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这个案子掺杂了政治因素，但仍让我认为司法的这个审判应该最终还是公正的。
那我们有位网友，他叫吃干抹净，他在我们的这个留言说呢，还说普京独裁迫害政治对手，他的政治对手可能真有贪污，而川普七年查不出所以然，还是拿着原来被证明诬告的东西来穷追猛打。对一个前总统的政治迫害，在所谓民主国家比如韩国、台湾都有先例，只是美国最甚。那高律师您怎么看特朗普在这个担任总统期间遭到两次弹劾都没有成功，卸任后呢又面临这个民事和刑事的诉讼，那这起诉讼案会不会被看作是当权者的正义，也就是说胜利者的正义，就像一些刚才提到发展中国家把继任领导人投入这个现任的领导人把这个前面的领导人投入大牢，这是您认为这是体现了美国制度性自我纠错和权责约束的优越性，还是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的报复性的政治行为？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川普的演讲，他上来就是说这是一场政治的这个 political persecution， 不是一个刑事的指控，他这个讲话应该说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些拥护，至于说川普在任期或者在这之前到底有没有触犯法律，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美国的司法的制度是相当严厉的，每一步，我们从最早看到决定起诉他，到最后还有，现在开始这只是第一步，因为现在已经决定起诉他了。尽管是决定起诉他，我们也是明显的大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就是普通的民众选举，这个组成的，大家认为他是否是触犯了法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那至于说检控官他在收集各种这样证据的情况下是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的，这个 Alvin 这个 Bragg 他是花了很多时间的收集这些证据的，从目前他因为在大陪审期间这个东西是保密的不能够知道包括指控的细节，但是现在呢也把每个指控的都已经34项指控都已经公布出来了。那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司法这样如此独立而严密的这个国家，我相信最后仍然到底 到底他是不是触犯了法律，仍然还会是有一个公正的裁定。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到星期二特朗普到庭应讯之前，对他的这个30多项起诉都是保密的，这种做法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吗？是惯例吗？还是有特别？
哦，这个在大陪审团制度，在西方的这个体制里面，司法体论行之了很多年了。这个在大陪审团讨论是否对一个人起诉的这个过程中是个保密的，大家自己在里面讨论，由法官在主持，检控官提供一些证据，然后这些陪审团也会提出很多质询、很多问题，传唤证人，最后这些陪审团自己他会选一个所谓召集人呢，还有副召集人呢，还有一个秘书啊，他们会自己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样。那我自己也曾经被遴选过这个陪审团，当然最后被踢出去了，不让我来参加陪审团。这个决定是完全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自己决定完了以后，他们会密封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会交给法官，说我们12票同意，至少同意起诉川普。那这个是不公开的，这跟在那个最后审判的陪审团是完全不一样。审判的陪审团是公开的，他们这个大陪审团起诉是不公开的。
那王院长，请问您前面提到这个民意啊，那根据 CNN 民调的最新显示呢，60%的美国人赞成对特朗普提出这个刑诉，有3/4的美国人认为这里面多少有些政治动机。还有50%的人认为这主要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赞成对特朗普总统进行这个刑诉。您怎么看？
您刚刚提出的这几个民意调查结果，就在很多层面上表达出来，就是说，这个美国民众对于川普的很复杂的情绪。那第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这我想这个大家都了解这一点。第二个话就是说，有60%以上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他的这个刑事的起诉，这表示说美国人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法治的观念。就我刚刚讲过，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前任的这总统的话也是一样。而且他们对自己的司法制度呢有信心，就像刚刚高律师讲过一样，就最后的话会经过这个，比如说这个检方跟辩方啊，检方跟这个辩方的双方的这个交接哈，就是 cross examination， 然后最后的话真相会出来，而且要这个审判的时候是12个人的一个陪审团，一个 jury 要 unanimous 啊，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这些都是很高很高的标准。所以我相信美国人他们有对一般有一个基本这个司法了解的话，就知道说即使是这个东西很难讲说没有这个政治的成分掺杂在里面，但最后司法会还原真相，会给这个受指控的人就是川普一个交代，要有罪就去处罚他，没罪的话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当然就是说就我们刚刚都讲过，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话在美国的宪政史上是开了一个先例，那以后会不会还在发生的话就很难讲。
那这个先例对美国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现在就连特朗普的尖锐的批评者共和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 Mitt Romney， 他也批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对特朗普的起诉，他说这是政治性质的越权。他说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品格和行为不适合担任总统，尽管如此我认为纽约检察官提出的重罪指控是牵强的，是出于政治动机。那您王院长，您认为这场诉讼是否会有助于共和党的团结，有利于特朗普在2024年的大选呢？
我想Mitt Romney 他讲的这番话的话可以代表一个现象，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检察官这个 Alvin Bragg他提出来的是很明显的，这一般的庶民的话都认为是一个重罪，比如说这个川普他在任总统的时候这个杀人放火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强暴怎么样的话，那这个的话是毫无疑问。那今天我觉得这检察官提出来的案子，这个可能高律师可以稍微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是弱了一点，因为他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伪造商业记录的话本身是轻罪，但是他把它跟这个纽约州的这个选举法连在一起，所以才用这个最低的这个重罪来讲。那换句话讲说，Romney 他的这番讲话就是说，你要不的话就是拿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重罪来起诉一个前国家元首，现在拿出来的话有点像拿鸡毛当令箭的感觉。而且这个例子一开的话，是不是让美国的这个已经非常分歧的这个两党政治变得更加的分歧？至于说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川普他在有意竞选2024年的时候在党内的声望更高，我个人觉得现在川普那个在共和党里面的话，有很多人不太方便讲，是他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的负债，就是一个 liability。那他能不能够这个得到这个党的这个提名，还是在未定之天。
好，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两点？一个是这个纽约这个提出来的这些指控很轻，有人说就像拿着一把刀和这个手枪来对峙。那还有一点就是是否会有利于特朗普在2024年的选情？
是的，昨天晚上我还跟我的太太说，我看完了，我说我这个指控非常 weak 就跟刚才王院长说的一模一样，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大部分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犯罪应该指控一个 misdemeanor， 但是全部现在34项指控是重罪。CNN 的民调 ，CNN 我们知道就是倾向于民主党的，他的民调就显示出来，至少有一半人认为这个指控有政治动机，包括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也会有这样的认为，更会这样认为，所以这个里面的政治的动机的参与在里面一定是会有的。那至于说这个指控对川普的利弊，我觉得两者都有。今天早上我看的这个新闻上说，也有人问到同样的问题，在英文的广播里面说，这个这场指控会不会变成川普的一个舞台，竞选的舞台，这个 platform， 有人认为会是这样。因为就像事前预测一样，川普等于给他一个免费的一个舞台去发表他的这个讲话，每一次听证，每一次聚会，每一次案子的讨论，都会变成了他作为他竞选的一个演讲的场合。就像昨天，我相信昨天全美国全世界观看的这个人数，观看他的演讲人数一定是很大的量的，超过了很多记录的。那这是他对他来说一个正面的影响。另外一个正面的影响，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共和党里面反对他的人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会站在他一边去，会至少不会批评他，所以这他是正面的影响。但是负面的影响也会存在。那负面的影响，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想通过这个诉讼对他进行一个有点羞辱的味道。你比如说，你是一个竞选总，你是个前总统，你是一个马上竞选总统，你要坐这个地方，我来宣布逮捕你、起诉你，然后打指纹照相，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羞辱。当然，尽管法官后面说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公布，也不可以在法庭照相，这个但仍然还知道你是一个被告，这是第一个不利的地方。那另外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将来的诉讼我们不知道会牵涉到他多少时间。也会多长时间在竞选关键的时候你要出庭，那你是没办法，你必须要出庭的。那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说，川普经常会大口的批评人，他以前有批评的这个现在的主审法官这个Merchan， 这个现当然法官没有说任何东西，但法官是可以下令封口令的，当然法官没有下。所以后面的发展我们并不知道，昨天的演讲他并没有再批评这个大法官这个法官起诉他的法官。所以这些后面以川普的性格会爆炸性的引起什么后果，我们现在不知道，这都是一些不利的地方。
好，那感谢高律师和王院长。现在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那这位朋友他叫不走老路，他说，我个人觉得这更体现了美国的司法独立的性质，天子犯法与平民同罪，趁此机会给拜登之后的总统敲响警钟，谁破坏国家的安全与民主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任何人都没有特权。那鱼次郎他说，美国人民如果允许美国政府这样对待前总统，那么外人再怎么不满 意见再多，也都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做法了。抱歉。还有到处瞎逛，他说，我觉得用什么钱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因为选这个赞助资金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选举人获胜为目的的。还有一位朋友说，Lawzan， 他说，检察官认为川普付封口费是影响选举？问号，这样的司法官就是法西斯思想。那我请那个王院长对这些网友的评论做出一个回应。
其实网友的回应的话，也反映出来在美国这个对多元的一个意见哈，就即使对这件事情本身来讲的话，有不同的看法。那我想这个2016年的时候，川普他竞选的时候，那我想从一个要竞选的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塑造对他最有利的这个民意，然后能够当选。那这个中间他做的这些风口啊，这个他可能是希望说对他不利的消息不要曝光不要被这个他的政敌给抓到。那他大概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到最后的话会变成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对于政治人物来讲的话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警惕。
嗯哼，那王院长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场刑诉案会使得两党的这个斗争愈演愈烈，会不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政治分裂，使得国家更加难以愈合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从2016年到2020年的两次总统选举的话，都看得出来，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政治的话，已经像过去我们认为是主要是这个所谓的中枢政治，就是大部分的选民的话应该在中间的，现在其实不是，现在是在两边的，就是说共和党他的支持者永远都在这里，民主党永远都在这里，但他们不再去争取中间的选民，而是说只要你把自己的这个基本盘给稳住的话，大概就可以当选了。那看那个当时这个选举的时候双方的动员的情形如何，所以在这个没有这个试图要向这个中间去靠拢或向对方去靠拢的这情形之下，我觉得说这个美国政治分裂的情形可能会更严重。那当然这种事情在川普的这个支持者看起来的话，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谋略，所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将来这个民主党下台之后，共和党的总统是不是会对民主党的前总统也这样做呢？
嗯，好，那高律师，请您做一个回应。
是，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刚才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司法上，包括美国政治上。那既然200来年没有一个卸任总统被起诉过，那现在已经发生了，那后面我们相信，会不断的会有说卸任的总统会被起诉，那这就会在美国的政治上开了一个先例。那至于说现在对川普的起诉到底最后会不会定罪，我大概预测最后这个案子不可能那么轻易的定罪，因为川普的这个团队律师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想第一个工作就是要 dismiss 掉，把这个案子要取消掉，所以最后要真正的定他有罪的话，这是一个很漫长很困难的工作。
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王维正教授和高光俊律师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日本政府要求中国释放被拘押的日本国民，北京是依法处置还是人质外交？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四月五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日本首相林芳正近日呢访华，要求中国尽快释放在北京拘押的日本商人，这名日本商人被指控涉嫌间谍活动而被捕。近年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的好战姿态，推动美日强化同盟关系，加大了援助台湾防御的力度，同时也促使中国和美日的关系更加紧张。在另一方面，美国去年十月加强对中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日本和荷兰加入围堵，那中国是否想利用人质外交来惩罚日本对台湾局势的关注和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限制？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中日关系有望回暖还是更趋紧张？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先生，还有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先生。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来。那王院长，这个日本外相林芳正在华访问期间呢，要求北京立即释放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名主管。那中国指控这个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外界对这起所谓的间谍案了解多少？我们知道各国都有这个反间谍的活动，为什么中国指控这个间谍案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和质疑呢？
首先，这个案情的很多细节我们还不是很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很多的社会啊，都有这个正当的这个反间谍，就是 counter espionage 这个活动 ，counter intelligence 这样的一个活动，这个是为了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必要的工作。但是在中国大陆所做的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客观的企业来讲一个。额外的，因为他这个
等一下，王院长，您刚才的声音有点断断续续，请您再说一遍你第二句话想说什么？
对，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多国企业公司的人员的话，他有多一层的风险，因为如果说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不睦的时候。北京就常常把他们给抓起来，当作是人质，然后希望说在外交上不逼迫这个母国来做让步，这个就是所谓的人质外交。这已经发生在很多国的这个企业上面，比如说包括这个日本、包括加拿大、包括美国，甚至于包括台商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话，很难不让人家联想到说，中国的话，他是不是希望说，在美国的拜登政府已经营造起一个晶片的联盟来遏制这个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上面，希望说拿日本这边来做突破，因为他不太可能这个摇动美国，也不太可能摇动荷兰。那现在对台湾的话，这个文攻武吓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台湾也不可能松动，唯一有可能松动的就是日本，就是说日本的话是在他突破这个晶片这个包围之下的最弱的一环。那很难不让人家联想到说，逮捕这个药厂的这个日本这个高级企业人员，跟这个中国要突破这晶片联盟没有关系。
嗯，那高律师，美国去年十月加强对中国的这个晶片出口管制，并要求日本和荷兰跟进。那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31号宣布，将对用于晶片制造的6类设备。从7月开始要实施出口的管制，并且表示呢，这个举动呢是为了阻止先进的技术用于军事。那中国外长秦刚他就告诫这个林芳正说，美国曾经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日本呢不应该为虎作伥。 就像王院长说的，外界一般的认为呢，中国抓捕日本商人可能是对这个日本参与美国和欧洲的这个合围啊采取的报复行动，您的看法呢？
不管是民主的国家还是独裁专制的国家，当然这个为了国家的安全，它都有会有一些间谍的渗透的活动，还有一些反间谍的这些措施。每个国家实际上安全部门都有一个名单，有关这个他们认为怀疑是间谍活动的这些人就有一个名单，然后这个名单就会根据到政治的不同的发展的需要来选择是否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制药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被指控为间谍，我当然不能知道这个案子的这个具体细节，是否说这个人这个制药公司里面是否涉及到有关有关晶片的有关高科技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显然跟你的问题是很相关的，也就是说跟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是秘密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因为过去日本一直是在政治上依赖美国的保护，在经济上想要跟中国做生意，想游走于这个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但是随着中国的这个咄咄逼人，我觉得日本已经慢慢的意识到不能够再采取这个中间措施。那特别是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继续晶片的技术封锁以后，他也意识到日本、台湾还有这个美国是高科技晶片的主要的几个国家，所以日本在这个时候已经慢慢的放弃了中间的这个措施，而且明确的多次说过台湾有事，那日本也有事。尽管没有明确的讲他这个要保护一起来保护台湾，但是话里面非常明确，台湾的安全跟日本密切相关。
那高律师，我们有这个网友留言说把这个案子和孟晚舟的案子来进行比较，那孟晚舟的这个例子呢，我们知道有具体的指控，他到底触犯了哪些这个法律条款，做了哪些违法的事情，可是在中国起诉这些指控这些外籍人士间谍活动的时候，通常就是完全没有透明度。您认为在这个法律技术手段方面，这两者有比较吗？孟晚舟和这个
完全没法比较，因为我自己在中国的公安全部门也工作过，我知道他们的操作方式。一旦指控，别说是一旦小小的细，你所有的这些细节你都不可以拿到。孟晚舟的这个事情在西方是全部公开的，而且所有的指控，所有的这个媒体都可以公开去参与去。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抓的这个日本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地方能够控告他到底犯了一些什么样的罪行。那提到孟晚舟这个案子，我们也想起来了，这个当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留的时候，我看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报复性的行为，抓了这个几个加拿大的两个加拿大的人，也指控他们为什么间谍活动，这纯粹就是一种报复行动。所以跟民主国家相比，指控这个犯罪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国家是没有办法来给你相提并论的。
那王院长有分析说，在华的日本人被逮捕拘押事件呢，可能和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后一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有关，尤其是安田到这个乌克兰突访乌克兰，并和这个泽连斯基总统发表了共同声明之后，更加触碰了北京的底线。您怎么看？
其实岸田文雄上任之后，他标榜这个和解，那么事实上北京当局对他来讲是有非常高的一个期望，因为中日关系的话，严格讲起来，从2012年这个日本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把它给国有化之后，关系就没有好转过。那岸田政府呢，也是这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于台海的一个，就是说加强跟盟邦之间的一个协调，这个第一位跟美国的双边首脑 会谈的时候提出，就是说台海的稳定的话是国际的这个共同的关切。那然后这之后呢，这个美国政府呢就把这个同样的叙述再跟他跟比如说七个工业大国，跟其他的跟美国、法国等等，跟澳洲什么全部都叙述。所以这个岸田呢，显然比过去的这个日本政府来讲的话，对于台湾就台海有事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有更高的警觉。那么即使他的本能是希望说能够跟中国能够和解，这也引起了中国的兴趣，但是他发觉到说这个中国当要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升高的时候，根据这个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虑的话，他必须要把这些话讲在前面，而且也很自然而然的会跟美国更加紧密的靠近。
那王院长再请问您，3月31号，中日两国政府宣布完成军事热线的设置，目的是建立信任，并且避免军事事件的误判。那这个军事热线的设置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在哪里？
我也注意到这一则报道，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过去的话，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有这个军事热线的设立，但是美国这边的抱怨就是说，每次当有危机发生，比如说这个海南撞击的时候，或最近的话，这一个间谍气球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美国按照这个协定打电话去的时候就没有人接。那如果说中日他建立起这个军事热线，是希望说能够建立信心，然后能够避免误判的话，到时候还是要就是有事情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接起电话来，对不对？所以对于中国是不是希望说这样子，然后来区别他对美国跟对日本的做法的话，我觉得也值得观察。但是基本上我认为中国基本上是希望说用这个方法呢，能够表示说自己在外交上面的话是很负责任，而且希望说能够让这样子的话能够这个导引日本跟他做进一步的对话。
那高律师，这个也还有分析指出，我们的网友其实也给我们留言说，这一次这个林方正啊访华，他受到的超规格的接待，他会晤了中国外长秦刚、总理李强，还有中央外办主任王毅。那中国当局显然是希望用这些超规格的这个像伸出一个橄榄枝给日本了。那我们的网友这个 reader 他就说了，北京想利用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向岸田政府施压，这就是中共对日展开人质外交的本质原因。中共北京给予林方正超规格的待遇，习共不肯屈服于美国而屈服于日本，意在拉拢日本，制造间隙，分化美日同盟，居心叵测，乏善可陈。您认为这样的分析，您的看法？
是有道理，因为中共一向是采取两手政策，一手呢就是说软的一个政策略，这个通过邀请你来，给你很高的规格来，希望把你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怀抱里面拉到中方这一方来。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抓你的商人，我给你一个严格的警告，给你一个威胁，所以目的最后还是希望，日本不要站在美国这一边，特别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网友分析的有道理。
王院长您怎么看？像这样的能够分化就是日本和美国这样牢固的同盟吗？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信奉的原则就是说这个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嘛。那现在的话对于中共来讲的话，主要敌人是美国，次要敌人是日本，所以我觉得这蛮符合他们的一贯的做事的方法。另外一点就是说有一些网友这个提到这个中国给这个林方正所谓的超规格的这个接待，这个我觉得是中共外交的一个特色，就是叫做所谓的场地外交。他就是让来访问的这些宾客呢，他比如说控制这个是谁跟他见面，然后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待遇等等，让人家感觉到这是一个天朝的外交。我记得这个当年的基辛格到北京去做这所谓这个破冰之旅，这个他的秘密外交的时候，他跟这个周恩来讲过，他说这个在我们吃完饭这酒酣这个耳热， 然后吃完这个北京鸭之后，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他所谓答应的话，就是有关于对台湾的一个叙述。所以我觉得这个场地外交的话，是中国外交多年以来的一个特色。那日本人的话，不是不了解这一点。
那王院长，就在中国当局拘捕日本公民的当天，中国海警船闯入了日本控制下的尖阁诸岛附近的水域，并在那里滞留了80多个小时。那岸田文雄就谴责中国的做法是违反了国际法，是不可接受的。那虽然北京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但是这个两国关系有可能逆转的前景如何？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刚才那个高律师讲到，就是说这个核战两手哈，这个硬还跟软的两手。那他这个海警船到这个有争议的钓鱼岛或是尖阁群岛去滞留80个小时，这就是所谓这个灰色地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对台湾的话也是这样做。那么他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说这个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会疲于奔命。那另外一方面的话，你又释放出讯号，刚刚我提过，对，给这个来访的外相一个超规格的待遇，然后释放出这样的讯号。那日本人的话，他很清楚，就是说这样的两手的话，都是希望说能够把日本拉向北京这边，然后不要跟美国走那么近，特别是在晶片方面的话，如果说这个没有办法得在别的地方获得突破的话，在日本这边可能比较有可能。我想日本人不是看不清楚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和留言。这位朋友叫 Seclusion， 他说要求日本解除制裁也要有谈判的筹码，目前中国没有任何筹码可谈。曾经宣传中国人一天不买日本日货，日本经济就破产，已经删不了谁了。鱼次郎他说人质外交如果有效就不叫外交了，而是叫绑票，有85%的日本人痛恨中国，这就是中国人质外交所自找的。还有一位朋友2391，他说如果日本这头睡狮可以觉醒，正义自由民主阵营会增加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那请高律师您来做一个回应。
是，人质外交是中共一向采取的一个措施。我们看到它不仅仅是对外国人采取人质外交，把你扣留起来指控你，控你犯罪。在过去它很长一段时间是把中国自己人作为一个人质来跟国外来谈判，也取得筹码。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中国，当中国要求进入 WTO 的时候，他是把中国的一些民运人士，这个维权人士抓起来，然后跟克林顿政府来谈判。那特林顿政府说你把这些人放出来，我就让你进入 WTO。 所以人质外交是中共来说经常用的一个办法，它不仅仅是扣留外国人质，它也扣留自己国家的人来跟西方来谈判，所以这一点一点也不奇怪。
那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发来的留言，他叫苦药大师，他说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很多事情都是按照中共高层官僚的个人意志来进行，尤其是习近平登基以后，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了，很多网络话题都变得敏感，随便找个理由就封杀抓人判刑，已经没有人敢说真话，这种高压态势用白色恐怖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中国社会现在开启了历史的倒车，离文明世界越来越远了。那请王院长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是的，刚才主持人提到说今年是中日友好45周年，那又提到刚才那个民意调查的话，现在日本的话有85%以上的人的话对中国的话是有恶感。那这个就非常的讽刺。然后这个中国跟美国建交的话，从1979年到现在也有45年左右。那么为什么，或者有人讲说中美关系到现在来讲的话是最低点，那这难道都是美国跟日本的错吗？我觉得中国的外交自从这个习近平这个掌握了所有权力以来，他的咄咄的逼人，然后在经济的成长转注在军事的扩张的话，已经让很多的世人感觉到说这是一个缺乏自我反省的一个崛起大国。那我觉得跟世界上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跟日本的关系都交恶的话，中国要负很大责任。
好，非常感谢王院长和 高律师，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特别节目中，我们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议长在加州会面的详细情况，敬请您收看。那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之前和我们互动。那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